像刚刚李老师讲的，他从壮年到现在他的一些感想，其实这是一种回顾嘛，哈。那我们今天上的《中观经论》的作者印顺导师，哎，也已经没有在我们身边了，哦。那刚这个李老师讲，我们最护持的高雄正信的陈夫人，也这个去年啊，离我们而去，嗯，所以会觉得这种变化，哈，变化，这种变化就可以观察啊，哎，变化还是那么快。还记得当初我们这个巡回讲座是我们后官院长啊带队嘛，哈，那他带队这几年他也没有出来，就叫我们出来，哈，嗯。就现在还好有我们长职院长带队，哦，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变化，那变化有时候会觉得伤感，哦，可是变化也有一些正面的意义，像我们正信还是持续在努力，我们大家佛友还是持续在用功，哦，那这就可以很对于作者也好，哦，像导师，像我们后官院长或者陈夫人，哎，表达，这其实就是一种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与安慰，哦，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思维之下，虽然是无常的变化，但是我们还是怎么样在向上的，哦，那今天这个中观经论，中观嘛，哦，我们讲到中观，大概一开始听到这个有学佛法的就知道，像我们刚刚李老师也讲，哦，甚深嘛，哦，它包含了阿含跟包含了这个般若，哦，所以它的特性上本来就是比较深的，哦，而且它又是什么呢，又是在正真的时候，或者它其实包括两面嘛，哦，世俗也可以运用，那当然正真也是空嘛，哦，好，那我们先从目次看过来，哦，请看第一页 A1。好，那导师在这本书里面，他在目次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自序，哦，导师的书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序是大部分是自己写的，哦，因为他写的东西不好看嘛，哦，所以他自己写自序，他最清楚他要写什么，哦，好，所以我们自序的部分导师这边就说，好，空中他自己跟空中的因缘还有这本书的写成，那最重要的是中观学值得称述的精义，哦，它的最重要的义理在哪里了，哦，那接下来引言的部分，那引言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诶，都是核心空缘起中道，那这当然是中论的核心嘛，哦，好，第二个中论的八部，那八部刚刚我们李老师也有稍微提到，哦，好，八部这也是中论的一开始就谈八部，那当然更是核心，哦，好，第三中论呢，它站在一切皆空的立场，但是呢为什么不称空论呢，为什么要称中论，哦，原来这个中有它的意义在，哦，好，所以它发扬一切皆空，就是站在空的立场，站在大圣的立场，但是又怎么样，又含容阿含，好，这个我们到后面也会看到，哦，好，那第一章的部分就是谈到中道的内容跟意义。好，那中道它有什么内容跟意义呢？那它的内容，第一个，不苦不乐，以智为本的，好，这个就是八正道。第二个，正观缘起，离两边，离长离断的，好，这个也是中道。那第三个，抱歉，这边那个没有打出来哈。在这边直接跳到第四个，第三个是行的中道跟理的中道，好，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好，第四个是空相应缘起的中道，好，这个是内容，那意义呢，就对中道的这个意义去说明，那中道的意义第一个说到的是中实跟中正，中实跟中正，好，那第二个就谈到龙树菩萨他所阐扬的中道，好，那第二章是龙树跟他的论点，好，那既然我们要知道中道的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跟意义之后， 接着也要对龙树菩萨做一点了解。所以第一节就谈到龙树论的，龙树造了哪些论。那要谈龙树之前，导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或者说他的特色，他要谈龙树他会谈什么背景，所以背景就是历史嘛，你必须要对历史有所了解才会知道他有什么特色。好，这也是导师在写书一个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那第二个是龙树的著作，那第三个是提婆的著作。那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谈龙树就好了，为什么要谈提婆？因为提婆是继承龙树的，而且也是对这个中观思想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继承人。好，接着那龙树的这一他的介绍之后，接下来要谈第二节中论，是阿含的通论。好，那证据在哪里啊？考嘛，考就是考究。那为什么中论它是跟阿含密切相关的？那这个论点其实是很特殊的论点。我说特殊的意思是说，一般人很少去觉发出来。或者应该这样说，我们通常对于阿含的概念上，一般一开始接触，阿含小圣的圣典，那般若啦、华严啦、法华啦，这些大圣的这个圣典，我们会一开始就会直觉说，大小圣是不同的。可是你看导师他对于中论去解析，然后去觉发，他原来是渊源于阿含的，所以不管大小圣，他的源头都是阿含。那这个观念很重要。甚至刚刚李老师讲说，空有两大轮，一个是中观，一个是瑜伽，对不对？你如果去看瑜伽的内容，瑜伽师地论，你更会发现同样的证据。瑜伽师地论所讲的内容几乎都是照着阿含，几乎。当然他有站在他大乘立场再去发挥。所以我可以延续刚刚李老师讲的一句话，这个大乘的两大轮，一个是中观，一个是瑜伽，他们共同的根源都是阿含。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在谈大乘谈缘起性空，其实也没有离开阿含的深意。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那最后面有附一个中观论诵讲记的一个分科啦，就是中论的一个分科，在40页，我们等一下谈到后面会来对照。好，请看第二页。好，在第二页的部分，好，我们看第二页一开始，印顺导师常常被认为是三论中或者是空中，当然他也被认为是什么论师，有没有？常常被称为是论师，大概就是他是属于比较论师的这个风格的。好，那导师认为他不属于任何学派。那虽然不属于任何学派，但是对于佛法的这些学派，他对空中就是对大圣的根本大义，他比较怎么样？比较赞同。好，所以这边说有广泛的同情。这个同情不是说同情一个人的可怜，不是，他这个是理解，是赞同的意思。好，那接下来谈到的是导师也很特殊，他第一部研读的第一部佛典是中论哦。好，那你看他读中论他怎么样？他读中论是什么？好，在22岁就读了哦。那对于中论的内容，导师说他什么都不明白，跟我们现在的状况一样，一开始嘛，我们不明白。但是他的不明白，他不明白之后跟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不明白之后会怎么样？算了啦，以后再来。或者不明白举手，师父你能不能讲浅一点，不然我都听不懂，会睡觉。可是你看导师的不明白，他怎么样？不明白越来越怎样？爱好。然后这种爱好让他怎么样？越来越趋向佛法，最后出家。 出家就是用生命、哦、用一生去研究佛法、哦、所以不明白 很正常，但是不明白你要选择什么路就会有不一样、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从导师这句话我们可以关照我们自己，我们不明白千万不要马上放弃、哦、因为不明白可以怎么样，还是可以把它弄明白，只是花的时间久或者、哦、是不是比较久、哦、但是都是值得的、哦、像导师的书或者说我们研读佛典经论也好、哦、通常会有这样的特性、嗯、像这部中观经论、啊、或者中论都值得怎么样读好几次、哦、读好几次，那你每一次读大概你都会有不同的体会，那、啊、这个就是进步了、哦、所以包括我们以前在学院上过、哦、包括现在 再回来看，都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导师为什么要这样写、哦、好，那导师说他不属于空中任何学派嘛、哦、如果他属于空中的学派，他就研究空中就好了、哦、好，那下面说导师也一度留意为是、哦、但是之后又回归空中、嗯，那进一步呢，导师在抗战的时候到四川也接触到藏传的空中、哦、好，那我们知道藏传的空中它的在历史背景上它的年代是属于比较后面的比较后期的、哦、所以有 中论、哎、龙树菩萨的中论是中观是比较早期的，那藏传的是属于比较后期的、哦、当然后期的一定是延续前期，但是后期有些会加上一些东西的、哦、好，那对于佛法理解导师有产生不一样的看法了、哦、好，那最主要的 不一样的看法是说不在于玄谈为满足、哦、通常我们听到有些人他学空之后他怎样，他可以说空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只限你怎样说而已，这就是玄谈嘛，哈、哦，谈玄说妙啦，哈、哦，说空怎么样妙怎么样好，哎，这个不是空的本意，也不是中观的本意，哈、哦。好，那这样的一个思想变革，其实还是从怎么样初期圣典，啊、哦，初期圣典。好，从初期圣典去理解佛法的精神。好，那这样思想改变，对空中也更进一步新的体认。好，那进一步就更赞叹、哦、所以透过一开始接触中论不懂，然后这个趋向佛法，然后也读了为是，又回到空中，又接触到藏传的空中，思想上有些不一样了。这是我刚刚讲你不断的练习、哦、不断的增广见闻、哦、好，你会慢慢的凝聚出新的想法新的体认、嗯，那当然进一步就对你所学的佛法会进一步的赞叹、哦、好，那刚刚我们有说到初期圣典、哦、初期圣典，好，那接下来倒数第三行有说到什么呢？初期圣典是指什么？阿含跟 阿毗达摩、哦、这个阿含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是阿含嘛、哦、那毗昙的话就是这个部派时期的一些论点，好、哦，好，那在33年有出了性空学探源，那跟唯识学探源、哦、好，唯识学探源很像更早、哦、好，都是对于性空跟唯识要去探究它的源头、哦、好，那经过考察会理解会增明，好，请看第三页。所以经过两方面的考察，他更进一步确认性空是根本教义。好，那在35年的时候，导师曾经有想写这个性空导论。那我们看一下性空导论导师的构想里面他是怎么样去分他导论里面要谈的内容。好，第二行后面他拟定怎么样性空发展史略，还有性空的方法论，还有性空的实践。你看哦， 他要研究一个主题哦。你看他第一个做什么事情？源流，历史的探讨。第二个，诶，我要研究这个内容，性空的内容，它的方法是什么？好，理上嘛，从理上到理上。第三个部分，那你只是道理上还不足啊，你要有怎么样实践行。好，所以从历史背景，再从理上面去探究，再从行上面去探究，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完整？好，那性空的方法论其实后来在中观，我们中观经论里面有，你如果有课本的话，你可以看性空的方法论在中观经论里面，就是中观经论的第四章。好，那性空的实践在中观经论里面也有，是第11章。好，第11章。好，这个，所以导师以前虽然没有把它完成，很可惜没有完成，但是在写中观经论的时候还是把它概括进来的。好，那另外在第七行，导师本来还想写什么呢？性空思想史哦，从史的观点，好，然后探究思想的改变哦，这个当然步头更大了哈。所以你看，总共分七章哈。那七章导师还是按照什么？按照佛教发展的这个脉络哦。你看，第一个叫阿含之空，有没有？第二个阿毗昙之空。好，那这两个就是我们刚刚的原始圣典啊，哈，原始圣典是阿含跟部派啊，哈。好，那接着性空大圣，接着中观论，接着真常，接着唯识，接下来中观者之空。诶，那这个不是就是佛教的发展吗？先有阿含，再有部派的阿毗昙，接着大圣出现了，性空大圣，接着龙树的中观论，那接着真常学者，接着唯识学者，接着中观者之空。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像有，是不是有重复了？前面有一个中观论之空，那这边是中观者之空，一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嘛，哈。好，所以这个中观论之空就是龙树的了，好。那中观者之空就是后期的中观，好，所以有些后期的中观学者他已经融摄了什么？融摄了唯识思想，甚至有的会融摄到这个真常的思想，好，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史嘛，他既然称为史的话，他已经是照时间序的，好。好，那老师在动荡的时代，然后这个还是被劝请来讲中观正义，所以才写了这一部中观论之空。好，那这中观论之空就是中观经论了。好，那你看刚刚不是有上面有七章吗？七章里面的第四章就是中观论之空。好，所以这个是以龙树菩萨为主的。好，但是跟导师一开始想的要做的内容，要写的内容，他已经简略很多了。那真的觉得很可惜了，如果导师能够把上面所讲的这个什么性空导论啊，还有这个性空思想史，如果能够流传下来，我想我们读起来一定会更有味道。好，接着那下面说，中观经论不代表空中的某一派，好，他主要是依谁呢？龙树菩萨。那龙树菩萨就是最重要的是中论嘛。那第二个重要的是大智度论。好，那这两个为基础，因为这两部论确认是龙树菩萨的。而且这两部论有更重要的特色哦。这两部论如果相对比较起来上，中论是深观的，大智度论是广行的。好，你看哦，导师就看到这一点。你谈空或者谈中观，不能落入玄谈，你一定要有行。好，所以除了中论之外，他还要以大智度论为主。好，那导师回想这个中论跟他的因缘，好，带给他法喜，而且是分外的欢喜。 好，就像我们刚刚李老师他在报告他这几年的学习，我相信他一定也有法喜的成分在那、啊、当然会有这样的法喜，一定有相当的认真、啊、才会得到这样的欢喜、嗯、所以我们学习不要求快、啊、只要慢慢累积还是会进步，会得到佛法的滋润、啊、好，那中观学它有最重要的这个义理、啊、最重要的意义了、啊、好，那就这两项，这边提到两项，大小共观，真属无碍、嗯、好，那一般会有的问题就是大圣小圣了哈，大圣小圣产生对立了，好，那龙树菩萨把它融贯起来哈。好，那另外世俗跟这个真谛啊真俗也常常会产生对立哈，好，那也是中观学要把真跟俗哈，真理还有跟事相啊理事能够无碍了哈。好，下面大小共观的部分就提到说，龙树认为有情生死以无明为根源。好，那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就是不如实之见嘛，哈。我们看到的凡夫看到的都是怎么样？不是真实面，都是虚妄面。你看不到真实面，就是无明嘛，哈。那这种不如实的，你看到不如实的，最主要是哪一个部分？就是自性见，我们看到的都是有自性的东西、哦、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看到事物都认为有它这个本质的存在、嗯、好，这个才是，所以自性见是细论根本。那要能够解脱生死，就是要急破自性见、哦、你要破除自性见、嗯、那破除自性见就是要体悟什么空寂，体悟法法空寂，就是体悟法性空寂，而且是观无我，那最重要的是无我嘛，那你既然无我的话也一定无我所。好，我们看一下注脚九、啊、注脚九，学问不厌广博，观行要恶其观要。好， 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在学习上，像各位愿意来这边一天的时间哈，虽然短，但是要学习这么多的内容哈，我觉得这个精神是要的哈。我们不要怕麻烦，因为多的话就很啰嗦、很麻烦、很繁琐哈。好，观行恶其观要，但是你在实践哈，在观的话，它有这个观恶要处。好，那后面说不见有我，也就没有我所。好，见一切法本来空寂。好，后面这个反黑的地方，从破我下手，显示诸法的实相，好，诸法的真实。好，所以无我跟这个诸，哎，无我还有法无我，人无我跟法无我，哈，这个都是这个三圣共有的。好，请看第四页。好，那一样，我们先看注解那边哈，注解一样看。注解栏的第四页注解的第一行后面反黑，一切法性空。好，虽然观一切法性空哦，但是恶要处还是怎么样？我空。好，那这样这个中论它是如实体见世尊的教义哈。好，那我们回到本文的第四页上面哈。好，那中论他确认三法印是一时相应，三解脱同源实相哈。好，中论就有这种，他的特色就是这样。除了这边是谈大小共观嘛哈。那我们一般对于声闻圣都是怎么样？声闻圣讲三法印呢、啊？那大圣讲什么？一时相应呢、啊？那有没有对立？中论就把它融合起来哈。好，那三解脱门也是声闻学者常谈的嘛哈。好，那实相是大圣，好，所以两边是共的哦哈。好，三圣共空对于大小圣的相争可以得到合理论断哈，所以这个中论它就具有这样的特色哈。那三法印一时相应，后面很像我们长子院长那边也会提到哈。好，那为什么会这个大小争论呢哈？ 在这个时空的这个时空环境的背景之下哈，大圣小圣不自觉的对立起来了哈。好，那一分的声闻学者哦，他认为只有阿含三藏是佛说，大圣非佛说。好，这个西南缅甸啊，南传的啦哈，南传佛教主要都是站在这个看法哈。那大圣学者又怎么样呢？自己认为高于二圣，所以跟二圣不共。好，那次声闻圣为小圣，所以这个小圣有一点点这个鄙视的味道，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谈，我们如果对南传的说是声闻圣的话，就 OK 嘛。好，所以一般呢、啊，不要激化，不要对立哈，就不要用大小这样去看他，认为自己大，认为别人小哈，这个比较有一点鄙视排斥的味道哈。那这些大圣学者，一分就是指一部分了哈，不是全部哦哈。好，他认为大圣，阿含是小圣经，认为大圣别有法缘，大圣经是有另外的源头、哦。但是这个看法我们刚刚有说了，以中论来看的话哈，中论它的源头还是阿含哈。那对于一分大圣学者认为他高于二圣的，高于声闻圣的，譬如唯识学者，唯识学者有两种缘起哦。第一种缘起是爱非爱缘起，爱非爱缘起就是所谓的业感缘起哈。好，那另外他除了传统说到的业感缘起之外，他还立了一个什么？大圣不共，只有大圣有的，小圣没有，自性缘起。好，好，除了他的缘起更深、更深细之外哦，更不共之外，他还说什么呢？菩萨证的这个法性空哦，声闻不能证，声闻只证人空，不能证法空。哦，这是唯识学者的看法嘛，哈。那除了唯识学者，中国的这些台贤、禅净啊，这些大宗派哦，好，他们都是大圣法，他们各自认为，他虽然在大圣法，在大圣法里面，他又是怎么样更高的哦？那大圣法里面最高的，当然高于小圣了哈。好，所以后面有一句话，大小圣的同源异流。由于宗派偏见不能正确把握，就产生对立了，这是佛教发展的一个不幸了。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对立，那龙树菩萨在当时大小圣的对立，他就深入佛法，然后把两边汇通。好，那龙树论他说什么呢？三藏，好，这个是声闻的圣典，多说无我，但是你深究无我跟空性质上没有不同啊。好，如果你说空，你把空的对象用到观察人，那就人空嘛，你把空用在观察法，就法空嘛，所以那个空的性质是一样的，对不对？ OK、好，还有这是声闻圣哈，那大圣呢，他从空门入，从甚深入，所以他说法都站在空不生不灭、从极灭的立场来谈的。但是重点是三藏多说生灭、无我，跟大圣说空不生不灭其实是一件事情啊、好，那这个在第三章也会提到哈。好，接着那同源异流为什么会对立，主要问题在一个是重事相，一个重理性啊。好，所以没有把理事怎么样融贯得很好，就会有偏重，偏重之后就会对立。好，那缘起性空是佛法真理，它是佛教思想发展的实相。那世尊在当时说法确实多说无常无我，但是依于无常无我，那无常无我它还是依于缘起的啊，缘起的无常无我它应该能够通达，能够体见缘起的空寂。所以下面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缘起甚深，缘起的极灭性 更甚深、哦、就缘起甚深，涅槃怎样背负甚深，就是这句话、哦、所以缘起跟涅槃在三圣三藏他比较多谈这个无常无我的缘起，在大圣他比较多谈这个不生不灭的空寂、哦、所以把缘起跟缘起的缘起即灭性就是涅槃了、哦、把缘起跟涅槃、哦、把它分开了了、哦、所以龙树他就进一步说这个缘起、哎、也不是说了、哦、在阿含经里面就可以看到、哦、这个缘起叫空相应缘起、哦、好，那这个空相应缘起是法性法住法界、哦、就是法的究竟真实了、哦，好，那有一分学者重视事相哦，他就偏重在生灭无常跟无我，一分学者偏重在理性发挥不生不灭的性空，好，才怎么样对立起来了哈。但是龙树菩萨认为其实是同源异流，好，那既然是共同的教源，他应该怎么样，好，有不即不离的相对性，就是缘起甚深跟涅槃背负甚深，他们应该是不即不离的、哦、好，那下面我们看第六页、哦、好，初期大圣经认为说三圣圣者同一理正、哦、同一正法性空寂，好，请看第六页，那在初期大圣经里面、哦、好，我们可以看到十地经论里面啊、十地经、啊、也有提到说无生法忍同于二圣、啊、那这个十地经其实就是华严经了、啊、华严经有一品叫做十地品，通常我们也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华严经是一个大部头的书，它有八十、啊、卷这么多、啊、一般、啊、但是它里面的一品也可以把它独立出来流通，像十地品就称为单独流通，就称为十地经。好，那般若经里面也有提到，般若经是大圣经典嘛，哈，他说无生法忍能够含摄二圣的智跟断啊，也就是说二圣的智断其实它的本质上还是无生法忍。那另外也可以看到一些经论里面，哈，导师这边有引哦，先尼因信得解来证明大圣的现观，哈，好，那这个是。先尼是声闻学者啊，哈啊，那声闻学者也可以有这个大圣的，也可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大圣的体验哦，哈。那《金刚经》也有提到以色见我，哈、啊，来赞颂这个佛身，哈、啊。好，那这个都是什么样？三圣他们同样的理证，都是证什么法性空寂。所以从性质上，从理证上看，诶，大家都一样啊。所以从这个同样的立足点来看，大小圣就不应该有尖锐的对立了啊。好，下面一个部分，龙树觉者阿含，好，引导学者复归世尊本立啊。好，简单的说，龙树菩萨他进一步去这个深入阿含经，那找到佛陀的根本要义、哦、好，所以阿含经觉者阿含，那大智度论也有引这个阿含里面的这个内容、哦哦、佛为常爪梵之说法，还有众义经、哦、这个都是早期的经典、哦、所以中论引阿含经、啊、大智度论引常爪梵智、啊、还有引众义经，这个都是阿含的或者早期的这个圣典哦，用早期的圣典来说明什么第一义。好，所以那既然早期的经典里面有第一义，好，所以就跟刚刚说的一样嘛，哈，好，三圣同样的理证，哈，好，他没有对声闻呵斥，也没有特别赞叹大圣，好，只是复归世尊的本意，哈，好，这个是龙树菩萨的贡献哦，哈，好，那从第七页。好，从思想下手，从、哦、他的这个深入义理探讨， 来看大小胜的分化、哦、好，那所以大小对立，好，这是经过棋形发展，那都各得一分了哈，就没有得到完整世尊的本意。好，下面黑体字第三行，中观学抉择世尊教义的真相，能够助于佛教思想发展的理解。好，所以很值得尊重哈。好，从教义的真相去觉发哈，从佛陀的教义真相去觉发，然后再进一步从思想史去理解。好，第二个部分，真实无碍。好，那后面有一个括号，理事无碍哈，真理跟这个世俗啊事相，好，没有分成两边哈。好，那这边主要就是说，好，如果有人说佛法偏理性，偏于出世，好，好，那其实佛法是什么样？真实无碍啊。好，真实无碍，下面说到生死即涅槃。世间即出世、哦、那最主要是这个早期的声闻学者或者部派的学者，他们会把生死跟涅槃分成两边，他把世间跟出世怎么样隔开了、哦、好，接着所以下面就说这一类的、哦、独善顿领不乐功德不想说法的这些学者，他们自净其心、啊、喜欢自净其心的涅槃，忽略的嘛，忽略世间、啊、世间有什么特色？自他和乐，依正庄严，所以世间出世间在他们看来就隔别了、啊、那会有这样的问题，主要在当时了、啊、在佛陀时代苦行厌离的这个时机、啊、当时苦行就很受到欢迎 啊, 啊，好，所以后来一分学者就来矫正哈、啊，矫正这种过去错误的这个思想哈、啊，来揭示佛法真实无碍的正义。好，那刚刚黑体字有自他和乐跟义正庄严哈、啊，所以我们学佛也要注意到，不是自己而已哦，不是自净其心哦，还有什么利他为上，对不对？那所以自己跟他人息息相关嘛哈、啊，所以。你自己要安乐，别人也要安乐哈。依正庄严，依正庄严的意思就是依报跟正报了。依报的话就是我们的世间，你所依赖的世间依报了哈。我们社会发达，物资丰富，这是依报。正报的话就是你自己的正报，譬如相好，哈，诸根无缺了哈，六根没有缺损，还有你的这个长得庄严，好，这是依报跟正报哈。好，下面进一步谈真实无碍的正义，从两方面谈哈。好，即俗弃真，真不碍俗。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声闻学者把生死跟涅槃分开了哈，世间跟出世间隔别了。好，那这边说其实是无碍的哈。那要谈无碍，除了从两方面，一个从解，一个从行。好，我们看一下第八页哈，先从解的部分。解就是世俗跟真理，好，是相即的，好，而且不相爱。行的部分呢，好，世行跟理正，好，依于世间福至世行，依于世间事哦，来进修来悟入真性，好，那弃入真性，不爱世间的福至世行，好，所以理论跟实践哈。啊，那刚刚有说到，如果谈玄说妙的话，他就着重在理论。好，那一切皆空了，一切都不用了，世间的事情也不用了，好，不用那么麻烦，直接就一空到底，一空下手哈。那就不知道说空要从世俗下手哈，所以这边也特别重视这一点哈，事行跟理证你不能把它分开哈。好，接着下面一段哈，依中观者来看呢，好，依即空的缘起有，安立世间事相；依即有的缘起空，显示出世哈。好，所以简单的说，这个缘起有就是世间事相哈。但是你对缘起有，你要怎么样？你要知道缘起有是跟空相即。好，那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是显示出世的啊， 但是你不能把缘起性空理解成为什么都没有，哦，它还是跟有怎么样相即的。所以简单的说就是空跟有，哦，它是不二的了，哦。好，那下面的解释，这段解释也解释得很好，哦。好，什么是缘起法呢？缘起法是相依相成而无自性，所以缘起无自性，对不对？那缘起是无自性的话，可是我们看到的一切跟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又怎么样？因果宛然，就说你事相上因跟果还是怎么样，还是照着因果的理则。但是虽然是因果理则，因果理则这个很现实吧，现实的体验，就是说现实的体验是怎么样，生动活泼了，但是在生动活泼当中你可以看透它是没有自信的，但是没有自信又不爱现实的有，所以没有否定世间的一切，哦，没有否定因果，没有否定事理，都没有否定，否定的是什么？没有究竟真实，一的是没有究竟真实。好，所以无自性又因果宛然，哦，好，一即空的缘起有，所以我们对缘起有知道，诶，它究竟深处是空，哦，好，缘起有来安立世间事相，也依即有的缘起空显示出世，好，真俗相依无碍解，哦，才能起真俗相成的无碍性。好，解跟行，哦，解跟行都要怎么样能够真俗无碍，所以菩萨最具备这种特质嘛，哦。好，下面呢，一缘起统摄真俗，不偏事相，不偏理性，哦。好，那我们这一段我们看第三行，哦。好，缘起法同样依缘起法来成立事跟理，哦，但是事跟理你又不能怎样，不能含糊笼统，你不能说，不能用差别去说理，不能用平等去说事，哦，就是说缘起包括了事跟理，但是事跟理他们的相对无碍，但是你不能把它怎么样全部含混的笼统的合在一起，哦。好，譬如我们常常说，诶，不是要平等吗？所以平等就怎么样，平等我们每一个人受到的对待就要一样，不管国家，不管我们来正信受到的对待都要一样，你想想看可以一样吗？每一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眼睛视力不一样，哦，好，所以安排座位或者法师跟居士这个事项上有差别吧，你不能说我站在下面讲你们站在上面听吧，哦，也不是不可以啊，哦，大家约定成熟就好，所以就是说事你不能怎样，你不能把事跟理含混在一起，哦，事项还是有事项的这个差异，但是事项的差异他们的甚深处是平等，哦，要这样去看，哦，所以应该怎么样来看，诶，看到法师在那边讲课，哦，然后你在下面听，哦，不平等，哦，事项上不平等嘛，对，但是平等在哪里，你也可以出家，你可以来福缘读啊，都没有人障碍你啊，你也可以好好的读书啊，你也可以怎么样，以后就换你啊，这个是不是平等，是吗？平等是我可以这样你也可以这样，佛可以成佛你也可以成佛，这是平等，哦，但是目前看到的是人家是佛菩萨我们是凡夫，这是事相的差别，哦。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一段，哦。好，那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偏，倒数第四行，如果你偏于理同的话，就是直接通通都看理，哦，忽略事行，只理废事，破坏事项的差别，哦，好，会破坏缘起，哦哦，破坏什么是非善恶因果，好，陷入什么大混沌，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一样，什么都没有差别，哦，那这样的一个认知自以为无碍，其实是落入一边的，哦，落入理的一边，哦，而且 这个 恐怕是斜空，或者是会落入邪见了、哦、哈。好，下面一个段落三，相对的缘起性，绝对的缘起性，不即不离，开显事理的无碍哈。好，你看相对跟绝对，那我们刚刚有谈俗事跟真理哈，事行跟理证，好，这个都是同样的概念哈。好，这个缘起的事相跟这个绝对的缘起性啊、哦、性空，他们怎么样？不即不离哦。好、哦，好，那下面这一段导师一开始引这个辩证法哈、哦。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反黑的地方就好哈、哦。倒数第四行了哈、哦。好。缘起法近于辩证法，就是哲学上的一个辩证法、哦、哈。导师把缘起法跟辩证法稍微比较一下哈，但是认为还是有不同的哈。缘起法还是谈的比较究竟，比较深刻哈。好，那这边下面说，从正而反而综合的过程，顺于世俗假名的缘起法，展开生灭的和合相续的相对界哈、哦，好，这个相对的缘起法哈、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缘起法是相对的，就是世俗的了哈、哦，世俗。好，那问题在于说，从正而反而综合是什么意思呢？好、哦，正的话就是有，反的话就是空，综合的话就是亦有亦空。好。这个后面齁，我请各位看一个地方，各位就比较清楚。请看 B24。齁，我们看一下 B 的部分齁， B24 页长赐法师那边齁。好， B24 页的最下面注脚的27。好，一辩证法有是肯定的，所以是正嘛，所以正就是有哈。空是否定的，就是反。那和是什么呢？亦有亦空，有没有？啊，所以导师真的除了佛法的知识之外，对哲学啦哈，对于中国的啊思想啦、文学都是很厉害的哈。好，所以从有。而空而亦有亦空，这个都是怎么样在世俗假名的说明。好，都是在说明什么？生灭的现象。所以世俗啦、生灭啦、相对啦，其实就是同样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佛法的教义上、佛法的说明上都会说什么？世俗上的教说上都会说到空，说到有，又说到亦空亦有、哦、这个在说明上是 OK 的、哦、接着、哦、最后面一行第八页、哦、最后面一行，即反而正而超越、哦、这个超越倒是有用反的双遮、哦、是顺于圣意性空的缘起法，契合无声、哦、好，注意一下，一开始他用即反而正，那这个即反而正就是空有相即了哈，空有相即。那空有相即就是刚刚的亦有亦空了哈，亦有亦空，接着亦有亦空是世俗还是在世俗啊？你超越世俗，超越即反而正，就是超越亦有亦空，就是什么？非有非空了。所以导师用反的双遮，反的双遮就是非有非空啊，你把它注明一下。双遮嘛，遮什么？遮有跟遮空、哦、那遮有遮空就是非有非空。所以从刚刚的世俗里面最高级的这个亦有亦空、哦、你进一步超越非有非空，所以这时候就顺于圣意性空的缘起法、哦、所以刚刚是相对的世俗，现在这个超越了嘛？你既然超越了、哦，这个无哈，或者反的双遮那个反呐、啊，或者我刚刚说的非有非空那个非哈，你不要把它以为又有一个另外实在，那个非就是要否定 否定实在性，否定有跟无的实在性，哦，这样才叫超越，哦，所以无声啊，哦，还有空啊，哦，其实都有那种超越的意义，哦，有些了，哦，有些部分他在谈圣意的时候其实就在谈超越了，哦，好，所以这是顺离圣意性空的缘起法，契合无声的无常无我的绝对界，哦，好，这个刚刚是生灭，这个是无生无灭的。那这两个部分哦，其实世俗跟圣意哦，它是怎么样？不即不离，好，相依相成而不相夺，他们互相这个关联，哦，互相成就彼此的，哦，不相夺，不相夺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说世俗比较大，圣意比较小，你也 不能说这个世俗比较大，哎，圣意比较大，世俗比较小，如果有一大一小的话就相夺了，哦，好，那接着谈到这个悲智圆融，哦，悲智圆融，好，那悲智圆融下面说智慧跟慈悲是佛法的宗本，好，即缘起的正觉，哦，好，一个是理智，哦，一个是情感，好，经过化导之后就变成智慧跟慈悲了，哦，好，那这两个也还是跟缘起法息息相关，好，那接着从智慧上来说，哦，好，缘起的存在辗转相依流变是无我的缘起，那无我，无我是否定什么？否定实在，否定不变，否定独存，哦，我们常讲的常依我就是要否定这三个了，哦，好，那宇宙的一切没有这种常依我的存在，所以否定创造神，否定绝对真理、绝对精神这些形而上的实在自体，哦，所以要否定的是否定这个实在自体，那很容易了，哈，就哲学的推究也好，就算你是修行的体验也好，如果没有一开始正确的佛法观念知识的话，你就去修止观修空的话，就算你有成就，没有成就的先不说，你还是很容易落入实在自体的观念，哦，所以那个实在感，哦，那个实在自体感，就众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一定要抓一个实在一个有自信的东西来作为什么一切存在的根源，来作为这个他的所依，哦，所以导师有说一件事情，哦，所以导师有说到佛法是无神论，不知道有没有 有看过这句话，佛法是无神论，你一开始听会觉得怪怪的，哦，诶，不是，你不是有说这个天地事吗？有这个，哦，欲界天啊，色界天，无色界天啊，那欲界天这个是神啊，你怎么说无神论？其实无神论是没有神我，哦，没有实在自体的我，哦，好，所以下面说为神为我 为理为心都是错觉，这种错觉都是自性见的不同构想，所以就算你从哲学理论的探讨，就算你从修行的体验，你那个自性见没有去处理淡化破除的话，你的体验会出问题，你的推理也会出问题，哦，好，那没有否定这些实在不变独存，就体悟什么相对依存流变，哦，好，那注脚38可以参考一下，哦，好，那另外从德性来说，哦，好，我们看一下人身心依存的相续流也是自他依存，哦，所以不要把缘起只局限在或者缘起观察局限在身心依存，哦，你还要怎么样自他依存，好，那一样下面说的一样，哦，我们会有强烈的什么自我实在感，那这个自我实在感就是自性见，自性见看你看什么，它就那个自性见 就发挥作用，那个就变成常依我，哦，就像我刚讲的，你这个体验，你这种修止观的体验没有正确的话，也会跑出自我实在感，哦，你把空以为是 有一个实在齁、哦、好，这样就会落入这个错误的。好，那神我齁、哦、不变独存主宰，就是神我的自由意志。好，那如果我们能够否定这种自我中心的主宰，才能够体贴友情的同体平等。好，消极不害他，积极救护他。好，所以下面说无我才能够真的慈悲了哈。好，下面小节真慈悲，真智慧真慈悲缘起正解内容哈。好，请看第十页，空有融会。好，我们看标题哈。好，八部缘起是性空不外缘起哈，一即缘起而观性空哈，所以缘起性空。这个相即不相离哈。好，第二个标题，一切从缘有，一切必性空哈。一切法是从缘而有的，那从缘而有，它的甚深或者它的终究是必性空啊。所以后面这一段后面说，佛法中有中跟空中对立啊，认为空中是不了义，是二取空啊。好，这是这个。佛法里面的一种、彼此不理解了哈。那有中空中它有它们根本 不同哈。好，这个在很像中观经论也有哈。在中观经论的第应该是最后一章吧，看一下。好，中观经论的第十二章，空中跟有中哈。好，各位可以参考那边。好，另外注脚42，这个空中有中的差别也可以好参考一下哈。其实有中对空中其实是，如果依中论啊，依导师来看是误解了。那当然这也牵涉到他的思想体系的根本不同。一切皆空可以成立一切法。好，一切皆空可以成立一切法。这是中观的看法或者般若的看法。可是唯识学者认为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些怎么样，你说空可以，但是要有一些不空。好，依于假必依实嘛，你说一切法空，说它假可以，但是你要依于有一些真实的去成立。好，好，这是思想的不同还有误解哈。好，接着我们看11页哈。好，那导师同情空中，主张融会空有、哦、好，那这个空中就是初级大圣嘛、哦、初级大圣大部分、哦、大部分是、尤其般若系的、哦、那融会空有当然是中观的 特色、哦、好，那融会的空有不是空中跟有中，因为空中有中他们本来的根本的立场就不同了、哦、好，融会空有是怎么样，即空而有，即有而空的中观，让这个得到这个空有相依不爱的总观哈。那融会空有，空中最能负起这个责任哈。好，接着我们看12页哈，12页这个引言哈，大概。只能很简要看哈。好，那这个引言的部分，空一开始谈空缘起中道，好，空缘起中道。那这个空缘起中道是，你看导师引言哈，这边有一个引言，那引言应该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哈。一开始要读，要先怎么样认识空缘起中道哈，所以这边都一一的说明哈，缘起，然后第二个自性。虽然第二谈自性，其实是主要谈无自性。那第三个谈空、哦、第四个呢在13页谈假名，第五个才谈中道、哦、所以缘起无自性还有空假名中道、哦、那我们再看一下第14页哦，14页、哦、14页说到第二大项，说中论的八部缘起、哦、好，那这两个部分当然是核心中的核心嘛哈，缘起无自性，空假名中道。那现在14页这边谈八部缘起， 那刚好导师在中观经论里面也有针对这两大部分也有各章的单独单章的探讨哈，在谈缘起自性空这部分在第五章哈，那十四页的这个中论的八部缘起刚好就在第六章哈。好，那下面有谈到说中论发扬一切皆空，但是却不称空论而称为中论哈。好，那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部分，那主要就是不落两边的中道了哈。好，第十五页那进一步谈发展了哈，中观学对后代有哪些影响哈。那你看导师在谈刚刚一开始在谈中这个他本来要写的书里面先会谈中观的前面嘛，那这边是谈中观的龙树菩萨中观的后面哈，后面就是对中国、日本、西藏的影响。好，在中国龙树还好，我们有鸠摩罗什大师把龙树的思想传来中国哈。那日本因为龙树的中观学或者龙树的思想在中国产生很大的这个作用嘛哈，甚至天台啊天台，所以龙树思想对中国佛法影响很普遍深刻。那我们知道日本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也会带到日本哈，所以日本说传入日本有龙树有八宗共祖的传说哈。好，西藏也有中观学，是在西延800年印度人传入了哈。那西藏有主要有两派，应成跟智续哈。好，佛父世尊是月清的这个应成，还有净命轻便的智续派。你看他时间就慢很多了，对不对？跟这个鸠摩罗什来比起来哈。好，那中观的正统权威，导师这边说是应成派了哈。好，那也希望导师也希望说越来有越多的这个中观的教典哈，好让这个特质在经过藏传、汉传还有范本的对照，能够圆满发扬起来哈。好，这个是简要的对于这部书哈，不管导师的想法或者说对于中论的很简要内容都有提到哈。那确实这个内容很多哈，我们也没有办法哈，就是想要讲清楚，但是就费时间哈，想要快一点就讲不清楚哈，这个是世间的两难了哈，所以讲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没有讲到的地方，希望你们能引生什么爱好，好，越不清楚越爱好。爱好希望把它搞懂哈，那多读几次或者多来正信哈，总有一天你会越来越精明哈。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中道的内容跟意义了哈。那中道的内容我们看大标题哈，不苦不乐以智为本的中道。好，这个一直是八正道哈。所以八正道还是佛法的核心嘛，哈。好，那我们看一下20页哈，20页中道的意义了哈，中道意义。那这个中道或者中观，那我们说中是不落两边的哈，不落两边，不落长跟短的哈。那这个中道中的意思下面就有解释，第一个是中实，第二个呢21页是中正啊，中正。中实的话意思就是说如实，好，那是20页的最后一行，体悟实践中一切法的本相如何，还他如何，好，这是彻底究竟的，所以是照其实，照到这个如实真实嘛哈。那中正的意思就是不偏啊，不偏。好，所以 这边中道的意义这边也有提到了哈。好，那24页有提到龙树跟他龙树菩萨的论点啊，这个你看导师在介绍是很完整的哈。好，对于龙树菩萨个人还有他的论点就有做这个基本的说明哈，这也是基本资料嘛哈。那第30页中论是阿含的通考哈，我们看一下几个地方就好哈。30页下面有一个一，从引证的圣典来说明哦，就是说你要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哦，你要总该有几个方向嘛。第一个方向是中论里面引证了许多阿含的圣典哦。第二个在33页哈，从中论的内容来看哦，中论的内容来看，那中论内容来看的话，发现说哇，它里面好多内容都是依于阿含经的教义来做对象来说明的。好，那接着再看第37页，好，第37页再从中论最核心的八部，哇，八部来看，哇，八部根本都是引阿含经的内容，好，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生不灭，这都出于阿含经，好，所以导师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深入探究之后发现中论跟阿含的关系很深，所以才会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考。那38页进一步说什么呢？说大智度论绝发阿含经的深意，你如果依中论来说就算了，那还有辅助资料啊，你看辅助资料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它也很多引用阿含的深意哈。所以从这边看来，导师在探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触角是很广阔的，那广阔之后才能够深入哈。好，那很不好意思哈，今天就报告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大众